嗨，我是樊素，好久没见，一年了又，很抱歉哈，说要复播的结果，这变成一年一更了，你可能首先想知道我的近况吧，我简单报告一下，我是去年8月从香港搬到上海住的，离开了媒体，进入了新的行业，有了新的职位。在一家国际教育机构负责新媒体部门的工作，还是在干着发现、记录、讲述的活儿，挺有意义的，也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我自己喜欢，所以在上海一切都很好，谢谢大家的挂念。再回应一个大家可能更关心的问题哈，素描时光这次算是复播了吗？以后的播出频率是什么样啊？不会又是一年一更吧？一年一更那倒不至于，反正不会离开就是了。自媒体时代嘛，只要我人在，平台在，节目就不会死啊。而且如果对人对世界一直有好奇，那这种传播和表达的欲望也就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工作和身份的变化而消失吧。我这么说，你放心了哈。至于说到频率嘛，现在毕竟有全职工作嘛，有时候挺忙的，出差呀什么的，所以得看时间。我争取个把2月更新一次，说不好。好，那我为什么想到在今天更新素描呢？最主要是因为一位很让人尊敬的前辈突然间去世了。觉得很可惜，很难过，太匆忙了，是不是老天急着召他回去，想让他去天堂也开一个更美的书店呢？你可能猜到了，我说的是台湾诚品书店的创始人吴清友先生。我这几天一直在刷各种各样的文章和评论，有几句话印象很深。一句呢是台湾媒体人傅月安说的，他说，吴清友最大的不同或者说贡献，是因为他启发了所有华人对于书店的想象，而后有了更多的阅读。另外一段呢是龙应台说的，有些人飞扬跋扈，其实真实的贡献很薄；有些人默不作声，做的却是静水深流的事儿。书店可以只是卖书、卖纸、卖文具的商店，他却把它做成生活的美学、文化的指标，对心灵境界的坚持。可是，也只有朋友们知道，在幕后他坚持得多么多么辛苦。我感佩他对台湾的付出，尊敬他对华人世界的贡献，但是更心疼他白了头发的辛酸。第一句话我能记住，是因为他很准确地道出了吴先生以及诚品书店对文化界最直接的影响。他是一位开先河者，那是他的结果。龙应台那段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只看结果，你得了解过程。其实，诚品之于素描也算是有特别的意义吧。还记得第一期素描时光吗？我说的不是现在网络音频平台上你能看到的列表上的第一期，而是在凤凰 U Radio 里面播出的第一期，首播日是2012年的9月8号。那期节目的主题就是诚品书店，而当年作为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我接到的第一个外出采访的任务就是去诚品香港铜锣湾店开幕仪式的现场采访。那次见到了好多闪闪发光的大人物，林怀民啦，蔡国强啦，当然还有吴清友先生本人。可以这么说吗？素描时光是在诚品的启迪下开始的。多年之后，我也许想不起我做过多少期节目，但我一定会记得第一期的内容。诚品就像是素描的出生胎记吧。所以，对吴清友先生再怎么纪念都是值得的，而我想，最好的纪念方式是读懂他，然后追随他。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以及跟节目同时推出的微信文章里，我要分享两个宝贝。一个呢是吴清友先生2012年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主题是生命、事业、品牌之我见与我思。我听了两遍，第一遍听得不认真，我就开着录音一边在干别的事儿。说实话没怎么听进去，觉得那像是老生常谈的心灵鸡汤。第二遍认真听，感觉完全不同，听出来那是60多岁有着不同于常人生命体验的初心不改的长者的人生智慧。我不多介绍内容，大家各自去品味。听完节目呢，欢迎你一步去我的公众号凡素的素描时光。在那儿呢，我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又是翻墙了，又是找图了，又是打字了，编辑整理出了诚品书店推出的经典共读计划书单，里面涵盖文学译传、人文思潮、华文繁景、社会科学和管理典范5个类别。2016年3月开始推出了2期，一共200本经典书目。这个诚品经典共读计划呢，我跟大家多介绍几句啊。当时动员了全台湾40多家店、1000多名的诚品同事，规划了2年半，邀请了大概50家出版社总编辑推荐书目，一共呢是500本时代经典。现在推出了2期，还有3期要推出。选书的标准是具有思想启蒙、生命启发、时代启示和知识启动，每半年选读100本，渐进累积500本书籍。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推出200本书籍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非常广阔和崭新的世界。好，我们先来听讲座吧。吴先生的演讲呢，现场是有 PPT 的，这些 PPT 的内容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会在各位聆听的中途插入旁白复述，帮助大家来理解。
我今天的跟各位的报告呢，大概是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相信每个人跟我一样，生命里边都有很多不可预料的，所谓无常的、不可计划、不可预期的不同的景况，随时会产生。那我个人是在35岁左右的时候呢，突然在几年之间呢，因为买房地产，所以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但是莫名其妙的几年间呢，赚了很多钱。赚了钱之后，其实在那个年代我第一次看见自己。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当你有钱之后，你开始认识明白自己。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自己觉得心里不安，因为那个不是我真正的努力得来的利润。但是好景不长，要再过几年，我刚刚要讲的是在年轻的时候赚了很多钱，那不是我的计划，那不是我的预期，我从来也没有做梦，但是我却得到了。但是呢，没多久之后呢，我自己知道我得了一个先天性的很严重的麻烦心肿，叫麻烦症候群，就是主动脉会剥离，这是生命教官的。我心里想，那更不是我的期待，那也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得了钱也不是我的努力，我得了病也不是我的梦想，生命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们大家都会遭遇到不同情境的，但是是一种无常的，那大概就是我们生命里边大家要共同的必修。今天呢，其实我在后半段的时间，我希望就是跟各位分享个人的一些阅读的经验。阅读的确带给我这一生相当大的转捩点和转变。 我觉得透过阅读，我们可以探索自己，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倾听自己，客观的觉察自己。阅读其实在我的经验里边，不是那本书里边的它告诉了你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生命价值，人生该何去何从。我个人认为对我而言最大的启发是，当我读了阅读的内容之后，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感想是什么，它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影响了我多大的想象。我透过这个想象，我开始进一步的去认识、观察和了解自己。所以这个是在1986到1988年的时候，我没有期待钱，也没有期待病，但是这两者都到我身上了。我对生命开始产生了很多怀疑，在那个机缘下，我开始阅读大量的生命哲学、文学，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经典阅读。我读了德国文学家赫曼赫塞的作品，我读了弘一大师传，我读了史怀哲的文明的哲学，我读了这个弗洛姆的这个 Man for Himself， 试图去了解到底生命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所以那个年代我把它解释成为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生的一个危机啊。所以那个 moment 对我而言，这句话对很多人是很严肃的，但是这句话对我一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这里说到对他一生产生莫大影响的话是，我们欲达到对世界与生命的深刻肯定，必须先立定志愿，维系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影响所及的每一种存在的生命，并引导他们抵达其最高的价值。这种肯定的信念要求我们构想出使个人的、社会的以及全人类的物质与精神臻于完美化的理想，且因为此类理想的影响而养成稳定的行动，怀着不变的希望。这个信念不容许我们退缩。
之后会往诚品，其实诚品不是为了要开书店，诚品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梦想，希望能够厘清生命的价值，然后当生命还有一种选择的自由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做一点我能力许可范围内我认为有意义然后我喜欢的。就是这一段话，这个呢是当我慢慢开始觉得诚品看样子是有机会活得比较长寿了。因为诚品历经了15年的赔钱，我其实一直惦念挂心是否它还能够继续生存，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赔了15年之后，再经过7年的调养，后来我慢慢觉得应该诚品可以继续有永远存在的可能的时候，我回想当年对我相当有影响的史怀哲的论点，所以诚品又重新请人翻译史怀哲的两本重要的著作，一个是《文明的哲学》，一个是史怀哲先生的生平。那这个就是在那本书里边，这是由诚品自己出版的，然后我写了其中的一段话。
这段话呢是这么写的，陪诚品走过了22个年头之后，百感交集，有坎坷、血泪与温馨，虽未臻当年的理想，但确信生命在事业之上，心念在能力之上，总算尽心履行当年成立的初衷。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是见证者之一。为了连结更多的阅读好姻缘， 我决定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并启动了书店之旅的生命功课。而取名成品是代表我们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与实践之愿望。生命、时空、因缘皆是非常奇妙的，冥冥之中注定的旅程虽艰辛却深刻。当思绪陷入1989，这又让我想起史怀哲优雅从容的身影，居住一个悲天悯人的崇高灵魂，铺陈出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并广为世人推崇。而他的两本著作《生命的思索》与《文明的哲学》更映射出一个伟大的生命风景，彰显出人文关怀在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成品书店恳切希望史怀哲的精神能重新照亮大家的心灵。
这里要谈一下我个人的几项认知，这一部分是跟开成品书店也有关。
好，这几个认知与价值观分别是：假使人类还有任何力量可与大自然的力量相比较的话，那就是梦想、创意与希望。在那些不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却是人类自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许多世界中，书的世界是最伟大的一个，最丰富的一个。人生观与价值观会影响一个人的信仰，信仰会影响决策，决策会影响行动，行动会影响结果，结果会影响命运。
我个人在大学里边学的是机械，我初中高中功课都非常不好，就是整天打架闹事的小孩。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 Middle Age Crisis 的那个年代呢，假使能经营一个，因为他对书的定义是这样子，刚好是契合我那个年代想探索无边无际的人生。那书呢，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内部和外部活动，所有的面向，所有的内容。你不管讲军事、政治、农业，你讲哲学，你讲流行，所有生命里边我们可以谈出来的议题，所有的issue，通通是几乎有不同的出版品，有不同的书在叙述。所以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说，用有限的知识和生命去追求一个无限的人生。所以那当然，因为我也不是好学生，我也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更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我就想利用这个所谓中年危机的时候，厘清认识自己之后，厘清自己的价值观。那个时候好像有想要让自己变成好学生的那种可能，所以我自己发现最后我最重视的是一种爱，是一种善意。我又很喜欢美，我又知道生命里边必须终身学习，所以我就把它浓缩成为人文代表爱和关怀，艺术代表美，创意代表永远的不断的求知跟学习跟创新，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三个元素或者这三种不同的领域价值融入在生活里边。我是先想好，就是希望能够把你生命里边认为最重要的，假使能有机会把它运用到你想要经营的事业里边，那你大概是最幸福的人了。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开书店，其实我原先是把自己归零，是没有设限的。我后来就在想，假使生命里边我最追求的是爱、善、美跟不断精进的创新和创意和终身学习，那经营一个什么样的事业或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是能满足你的那些期待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会开成品书店的原因。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一个我将来可以创造一个品牌，然后开书店可以获利，傻瓜才知道才会认为开书店可以获利 好，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回想当年自己的起心动念啊。所以成品呢，它变成我把它转化为人文艺术创意融入生活，这个是在创立成品之前，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经营理念啊。这个成是家父亲笔写的毛笔字啊，因为从小在乡下，父亲总是教很多小孩座右铭，那这个成是我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不管用毛笔字，不管用圆珠笔，不管是在玻璃垫下，或者是在那个美耐板的那个墙上书房里边，父亲就是贴满所有的这种标语啊。那所以，但是呢，我发觉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呢，他却是好像我生命里边的必要，就把这个成，然后又想父亲，又尊敬父亲，所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必要。然后最后我想一想，哎，也可以找一个品，所以成品的由来大概是这么样的。当然年纪轻总是要有一点做不到的理想跟抱负，希望也把它列在我们追求的可能里边。不，因为我基本上的确认为企业它用了非常多的这个人类社会上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财力，或者有的还产生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我认为呢，一个企业的存在呢，我认为它应该要寻求它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就是说，它至少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或他人的。我后来就想说，不管成品做得到或者做不到，但是尽量努力，既然是一个企业的，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现在大家都在讲服务嘛，我们就认为服务的品质呢，它有五个层次。基本上你要先达到你要所做事业的一个专业，但是每个人都有专业之后，你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里边，你当然又必须要领先同业，你要比别人做得好。但是有的时候你领先同业之后呢，不管在台湾不管在香港，有的时候我们看选举就说两个都是烂苹果，那你要怎么办？那当然今天呢，我们成品自己就期待说，我不能光赢我的同业，因为我赢我的同业并不代表我的读者满意我，只不过读者没选择。好了，在满足读者满足顾客之后，那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要比一比美国的读者在美国的书店，日本的读者在日本的书店，大陆的读者在大陆的书店，台湾的读者在成品书店，我是不是能有机会让我的读者是最幸福的读者？那这个才是一个企业经营或者自我精进，它不是纯粹为了满足商业社会里边的竞争，它是因为你有一些价值和理念主张，你希望永远生命都有更精进的可能。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所谓成品气质的自我精进，这个不见得能够做得到，但这个我要比个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篮球，不光是要求他要得分，我们希望还要求姿势美妙，不是光打一场比赛胜利而已。那我也自己去上了很多课，我发现从西方来的，在学校里边，在学院里边教的课，商学院里边教的课，现在如何我不晓得，也或许可能是我没有完全去深入接触到，但是所有的课程里边都是谈的都是 know how， 没有 know why， 谈的都是哎，你服务好的话你会有 repeat customer 啊，然后你客人会喜欢你啊，什么所有讲的这些，最后在资本社会里边，在商业竞争里边谈的都是跟物质跟报酬跟钱是有关的。那这个它不能满足我，但是不能满足我并不代表我的能力比别人好，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应该先能想吧。所以你要想一想，既然事业是花了你生命的那么样绝大部分，那到底后面的 drive， 那个 ego drive， 到底你是为什么你要要求那么多？你赢了，但是你对自己不满意， 你认为分数得了，但是知识不优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开始深入的去思考，然后我从我们成品的很多的同仁，我得到这个领悟。因为我也不是能够给成品书店的同仁最好的待遇，那他们每一个大学生毕业出来，他们选择了成品，他们在成品那么努力的工作，他们是为了钱吗？他们对顾客的微笑是说，哎，暗示你也给我一点 tips 吗？我发现不是。那他跟我成品的伙伴到底为什么？我后来的结论把它转化为，应该是一种服务的最高的精神跟境界，应该是每一个从业人员他不断的透过工作自我精进，他其实是在自我不断的寻求精神性的成就感。然后当我们是顾客的时候，顾客只是 share 到我在精进过程中，我总希望我的服务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我的服务要比别的品牌的书店的服务人员做得更好，我希望我能够让顾客满意，或者能够让顾客印象深刻。所以我不断地在要求我把生命把工作当作是个道场，那我自己要不断地成长。所以最后呢，我才得到一个想法，虽然成品距离这个还很远，包含我自己在内，但是我宁可用一个比较人文性的标杆，我希望能够迈向。因为有很多人的动机其实是做一件事情，但是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在香港，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那有三个朋友去跑马，就去赌马，然后有一天他们三个人下同一个赌注，可能是中了，三个人都跳起来都很高兴，但是他其实心里明白这三个人是不同的。其中有一位是可能是行家，要判断气候、骑士的状况如何、马的状态如何，然后他经过很多分析，所以他赢了是什么？他自己觉得，哎，我的专业判断我胜利了，所以他高兴。另外有一个赢呢，是他想，哎呀，我假使能够中马票，我可以买两个 LV 包包送给我某某人假设。另外有一个人可能是香港大学的黄教授啊，他想说，哎，我假使能够中了，或许我能够办一个我很有创意的音乐欣赏会啊。所以每一个人在从事同一件事情，但其实是有不同的动机。所有的年轻朋友们，生命里最难了解的是自己，假使能够在很多的生活里边透过不同的因缘，能够有机会深入的观察自己，了解自己，那是一个很有趣很有创意，然后也同时对你生命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认为文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个是人，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活动的内容。比方我们在图书馆阅读，我们在庙宇烧香拜拜，或者我们在卡拉 OK 唱歌，就是人在不同的空间从事不同的活动，那这个长久的积累，这个就所谓会形成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嘛。那所以这个只是我们一个想象跟描绘。成品其实也透过不断的经验的累积，但是也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要了解自己，或者不断的期待成品是不是能有更新的、更有创意的内容能够展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一点是呼应21世纪的人类史上，现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城市化啊。那不管讲全球化或者讲这个城市化，我相信人终归是人类社会或者是城市最重要的资产，最宝贵的资产。那身为最宝贵的资产的人，其实更重要的、最理想的是希望能够有人文关怀，是一个和善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然后是一个有人文素养又有艺术修为的人。所以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诚品一直在期待理想中的社会应该具备有这些特质，那诚品在这个理想中的社会里边能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相信这个人类的和谐跟幸福呢，应该都是大家共同的想望，共同的目标。接着下来呢，我想我举了几本书呢，那这个都是台湾不同的出版社，然后他们邀我写一些读后的感言或者是导读。那这个我找出跟今天的讲题，因为讲生命讲事业有相关的，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自己写了两行字，就是生命应该在事业之上，心念应该在能力之上。心念在能力之上，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父亲假使养了三个小孩，那每一个小孩后来的成就都不一样了，但是有钱的小孩，有钱的儿子未必见得是最孝顺的，所以我会把它解释成为，就有心的人，有心念，有善念，有人文关怀的人，就是我们把它讲成心念应该在能力之上。你有那个爱，你有善念，虽然你不太懂得赚钱，但是你对父母是诚心诚意的孝顺，我相信那一部分的心是比你有没有钱是更珍贵的。所以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例子都可以延伸啊。然后这个是我在文章里边的一小部分，就是那个年代其实是刚好诚品最惨的年代，2001-2006年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感慨的，是受到很多的煎熬的哦。然后又就经营事业碰到瓶颈，但是呢这个病痛又跟你长相左右啊。
这里提到的书呢是达赖心经，吴先生当时写下这么一段读后感：我相信生命、金钱、权力皆是不来不去，来来去去，但终将因用来服务他人才具意义与价值，才具拥有的正当性。我一向相信心灵力量的存在，虽奥妙却实存。我更深信心存正念才能心安理得，才有安详自在。真诚的起心动念帮助我在面临抉择的两难时度过许多难关。
诚品在讲人文，其实是来自于人文是有四个关系在界定：人跟自我之间，人跟他人社会之间，人跟天生跟这个天地苍生之间。最近的学说也发展到相信鬼神，所以人跟超越界之间。所以人文思维大概就是用这四个面向来做一个思考。我既然已经得了病，那我就把它当作是上天给我的礼物，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福报。我不会问说，诶，上天为什么给我钱，然后上天为什么给我病啊。所以在这个生命的实际遭遇里边呢，我其实也另外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你大概有一些选择权，你想做什么。但是尤其是年轻朋友们，我劝你们不要以为做什么一定得什么，你宁可认为做什么可以由你的选择，得什么由上天由上帝做决定，这样子你会比较坦然，你会少一点哀怨。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生命跟事业呢之间的关系。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个人认为心念如何会决定心安何处。那我同时也认为每个人天生下来都有命定的功课啊，然后应该珍惜上天给予的赋予。达赖喇嘛他的确讲的很多跟慈悲跟爱心是相关的，那对我而言，我把它转化为一个人假使不能时常心存 慈悲利他和随缘，生命最后其实是一无所有。这个是另外一位在日本很有名的，是京都陶瓷的董事长，他好像现在还担任日本航空的董事长，是很受敬仰的，就是在日本从松下幸之先生之后呢，一个是被称为经营之神，一个是被称为经营之圣，圣人的圣。那我读了他的书，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呢，叫《人为什么活着》，然后在台湾有出版，我读了他的书，然后自己有部分的感言。
吴先生分享的第二本书呢，是稻盛和夫先生所著的《人为什么活着》。好，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一位伟大的企业经营者穷毕生之力，优先关照的是生命的本质究竟，而非只聚焦在机会的掌握、版图的扩张与获利的增长。同样身为事业经营者，我个人对于作者稻盛和夫书中的论点深感认同与肯定，他的人格气度让我十分尊崇。
这个人呢，其实是让我非常敬佩。他摆脱传统的商业经营者的自我定位，他用他的生命价值去回应一个经营者应该尽的人生的责任啊。所以就是他的人格气度呢，是我十分尊崇的。那其实讲到这里，我要跟各位朋友报告，就是说当然我平常应该很有看书的机会，但是有些书看的其实是没什么特别的感想，但是有一些书，就是有一些作者他的言语他的论点是会很深刻的，是你会肃然起敬的啊。像这一位稻盛和夫呢，就是让我非常敬重的一个他的人格气度。那我们是认为这个新的杰出的经理人呢，现在有太多经理人呢都忙着赚自己的钱哦。那其实我相信杰出的人应该要对比较不杰出的下一代要负一些这个教育的或者引领他们能够走向正确道路的责任。所以这个是希望能够跟所有的经营者大家共勉。这个心念和正向思考其实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那我可以举几个小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知道，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只好改变自己，这个道理大家通通知道啊。但是我也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有一次我去配了这个眼镜，然后回家，然后女儿看到我就说：爸爸你已经太严肃了，你为什么要配一个黑框眼镜？我当时配眼镜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又不是哲学家。那后来有一天呢，这个眼镜需要拿去调整，然后我就跟那个师傅在聊天，跟眼镜师傅在聊天，他说：哎呀，你那一天介绍我这个，我女儿说我什么什么。这位眼镜师傅呢，他说：哎，吴先，那这个就是要你多微笑啊。我后来称他为哲学家的眼镜师傅。各位朋友，我们的确在日常生活里边有很多这种先知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内会有很多不同的创建跟灵感，你千万要利用那个 moment 捕捉它，不要让它轻易溜过。他这句话对我起了非常大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种逆思考，就反向思考。比方台湾有一些计程车司机，他的反向思考是红灯我独行，那当然不守交通规则啊。比方啊，那我自己就在想说，对啊，我为什么要那么消极的靠眼镜来掩饰我的严肃呢？我为什么不能用更积极的笑容来突破它呢？我又想起在我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书店的同仁，不过他是念哲学系的，他给我一个卡片，他说：吴先生，这个有的时候是上天要你服一帖药才要你生一场病。大家听懂吗？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想说，我因为生病了嘛， 所以我在需要服药嘛。那我们这位同事呢，他说上天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后来想这个非常适用于我，因为像我这种我执很深的人呢，假使没有生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病痛跟煎熬，比方像经营成品连亏15年，可能我长不出任何的一点小智慧，就是你的那个本质呢，不是那么谦冲，学问又不好，对吧？生命走一趟之后呢，都是过眼云烟，来去之间。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刚刚谈到一个是正面的思考，就是说人遭遇到那种困境的时候，待会我也会提到一个，就是这位先生他也跟我有同样的观点。中国人讲人生的知，就是我们的 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来自于，有的是生下来你就知道的，你有好的基因，有的是透过学习我们才知道的，所谓生而知之，或者是学，或者是习而知之。第三个是困，你知道生命受到困顿困难煎熬了之后你才领悟的。各位朋友，以个人小小的经验，第三个部分往往才是我们生命中的精华。所以当你有机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困顿的时候呢，你不要轻易的逃避它，尤其你们都很年轻，你要面对它，你利用那个时候再次觉察和了解自己，然后找出如何最好的方案，不管你再学习或者再反省或者再精进。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假使你一辈子都没碰到困难，这个代表你的生命标准太低了，你永远在用父母给你的、上天给你的或者过去累积的，你从来没有勇气要去接受挑战，你从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我生命里边没有一件事情难倒我的。反而我会恭喜大家，假使你整天找那种会难倒你的各种不同的挑战，我相信这种生命是更积极，是更有意义的，对很多人也可能是更能激发生命的创意和斗力的。所以我会比较主张，因为我们会面临任何的困境呢，我们不能预知，也不受我们掌控，但是假使我们能够要求自己所有的事情用正面的思维去面对它，就正如上天是我一个麻烦症候群，当然我第一个问的是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命这么不好。假使你一直这么样，你不能转一个念，你一辈子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让你觉得很委屈吗？他们欠你吗？那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你？所以这个一念之间，这个就是有真正面对困顿的人，用第一人生去感受，那个才是生命里非常真实的挑战了。所以我会觉得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在有好几年前的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佛教的法会，去祈福，所谓祈福是祈国泰民安的福，不是祈我自己的福。然后我那天回来之后，在搭计程车的时候，我就突然可能那个祈福法会的气场不一样，但我有一些新的灵感，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有资格说病痛不该归我，贫困不该归我，苦难不该归我，请问不该归你该归谁？那所以这个呢， 当然有的时候我会我也自己知道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点阿 Q。 举个例讲，本来这个今天是要我的开场白的，我现在刚刚忘了，我现在讲回来。2006年的12月，我在香港大学附设的医院圣玛丽医院，我接受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很复杂的 hybrid 传统的跟创新的两种手术。我再度被，我真的是被打开过两次，我的心是红的，我是好人。然后我面临生命里边一个非常严重的时刻，我发现人类在那种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困境的时候呢，你自然的会有一种，有的时候我称它为阿 Q， 但是有一种是生命的本能。因为两位香港就是那个玛丽医院的医生在开刀前，他们先告诉我，吴先生，你的手术会有什么危险，你可能会声带受损，你可能会半身不遂，你的肾脏功能可能会退化，还有其他等等。我没有选择，我谢谢他的好意。过了没多久，有位印度的麻醉医生又告诉我，我不得不帮你做一个全身很全面性的麻醉。他说麻醉对一个人等于就是在他的身体当做一个战场，他是一个非常伤害性的。我也没选择，我那天晚上当然心情非常不好，不晓得生命还有没有未来。这是我生命的第二次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住在，虽然是住在圣玛丽医院的屋顶的套房，但是其实我相信那种情境大家都可以想象。然后呢，我带着我太太送我的金刚经，我带着我女儿手抄的大悲咒，然后我当然隔天要手术，我睡不着，我其实脑海里边充满了很多的不安跟想象。但是后来我想到一个，这个就是回应我刚刚讲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说他什么贫困啊、病痛啊、苦难不该归他。哎，我自己就联想了，我躺在病床上，对啊，你不是自己讲过这种话吗？你不是自己有过这种认知吗？那所以我当下就说，好了，假使今天这个麻烦症候群是该归我，那就让我多承受一点吧，让其他人少承受一点吧，既然是派我当代表了。因为这种病是不是那么普遍，是很选择性的，所以我说我非常幸运啊，是很少数的被选择之一。我真的心里边这么想，不管我是阿 Q， 或者是我在那种不能掌控的痛苦的局面想安慰自己，我真的是这么想。哎，非常奇妙的，我心里边就很坦然了。当然之后就接受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然后呢，我被强力镇定，就打那个强力的镇定剂，3天，72小时之后，我才在 ICU 里面醒过来。大家心情不要太沉重。这个醒过来的时候呢，医生就要试试看我的手指头灵不灵活了，我的反应有没有正常了。做了很多测试之后，拿一支笔，还拿一个白纸，要我写字。天哪，我才知道我中毒多深。我竟然毫不思索地写"诚品万岁"。这一张呢，还留在我家里边呢。还好，我太太跟女儿都还原谅我。那但是也从这个就是看到，诶，它大概就是你的生命道场，就是你心之所系嘛，就是你的心灵的故乡嘛，所以今天 当年还好，因为有香港大学的圣玛丽医院，我才今天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跟各位说长道短啊。我在香港碰到了两个医生，都太精彩了，不光医术好，而且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关怀，所以要特别谢谢。哦，这句话也对我产生一些影响。
这句影响吴先生的话是这么写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功课，上天之所以赋予人不同特质，让你来到人世间，正是为了完成某一样功课，不管成败、贫富、顺逆，都可将之视为生命必修的功课。你若成功，是因为很多人的协助、照拂，不需骄矜，而需更加谦虚。即使你失败了，也是被当作镜子引以为戒，失败也被赋予积极意义。作者强调，亿万人类的灵魂共同追求的价值，应是来自于活着的时候为这个世界做过多少贡献，也就是做了多少善行才是，这是很重要的生命美德。人生要为他人服务，才能体现存在的意义。我正是这种信念的福音者。
因为陈品实在是有很多次的机会是活不下来的，但是我就在想，陈品能不能活下去，其实那是小事情，对很多人，对这个社会。但是呢，我自己心里边会有一种警醒，这个警醒就是说，假设陈品是带有一点点的非商业性的人文气质，那这种品牌、这种企业终究是不能生存的，因为它倒了，那我变成是罪人。我在教科书上很可能将来，哎，你要讲理想嘛，就跟陈品一样，经过15年也是倒了啊，所以最好不要。我是真的自己这么想啊，所以我是很阿 Q 的人，就自我感觉良好。不管如何，成功也是应该是个可以参考的，失败也可能是应该可以对别人有所影响的。哦，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把它当作是宝。我相信有很多比方在佛教里边讲这个烦恼即菩提，哦，或者我们讲说危机就是转机。那所以这个碰到困顿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你非常重要的生命关键的转捩点，往往后面就是很好的机会，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啊。总而言之，因为你还要继续活着，你还要面对未来，你逃得了这一次，你逃不了下一次，那你不如你面对它，你用正面的态度来迎接这种挑战。有的时候你往积极面想，中国的古书上也有提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很幸运的就是你跟我啊，对吧？所以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等等啊，各位，论语还是很受用的，尽量要读啊。我一直相信这个信念是有能量的。其实某种情况下我也相信，为什么我们自己时常讲，假使陈品受到很多赞美，其实因为那是陈品的很多的读者他们的精彩。那为什么大家到陈品就会自然而然的，你会比较从容，你会心情放松，你会比较自在？因为它有正面的能量，就慢慢的会显现出来的。每一个读者都有正面的能量，我相信那个气场，那个书店里边就一种和谐的、一种宁静的、一种善意的氛围。所以呢，我都一直讲说，陈品没什么好受称赞的，该要称赞的是所有陈品的读者，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精彩，是他们带给陈品精彩，而不是陈品带给他们精彩。这个总要给年轻朋友一些建议哈。这个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在台湾的政治大学的传播系，还有在台湾大学的管理学院，我都给同样的朋友们这些建议。
第一，只有一生，勇于面对自己， 创造具挑战性的生命目标，做良知的抉择。第二，现实与理想共舞，事业与生命结合，需要绝对的乐观、积极与自信，梦想与希望永存。第三，以价值信念为基础，以生命韧性为后盾。最后，因知识与智慧的有限性，在坚持理想而面临困难抉择的时刻，问自己的心，无愧的心，起心动念。
那这一部分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勉哦，五种心念哦，这个是我个人就是自我整理出来的，还没有做到，不过希望能够尽量往这个方向。一个是善，就善意，希望能够利他；一个就是用正面的思维，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一个就是高，自我期许高，因为自我期许高的人才有机会碰到困难，有困难之后你也才有比别人成长的机会。所以机会跟困难跟困顿，它其实是如影随形的。然后强当然是需要一个强烈的企图心，不过要有强烈的企图心呢，通常是你要有很清楚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你自己明白你为何而战。然后当然我们希望是气度跟格局跟视野。举个例讲，有一年我们办成品阅读，我们有办一个小的出版品，成品好读，然后我们到花莲去拜访那个正言上人，就是慈济上人。我那次去我印象非常深刻，慈济上人他就拿他的手，他说我的手是为众生来服务的，就他对他的手下的 definition。 有一次很巧，我在台湾的电视上看到有一位瞎子，就是我们讲的盲包，就是眼睛不见了，然后呢他在医院里边帮很多植物人按摩，然后他说他的手是来为植物人服务的。然后他又讲一个，他说我宁可我的手心向下来服务别人，而不要我的手心向上来祈求别人的舒适。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一种想法，天地之间就天地有大美，人间是有大爱的，有很多比我们环境不好的人，但是他们的那种炙热的爱心呢，的确是会温暖很多幸与不幸的人。
好，最后呢，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首歌，成品的祝福，这也是吴先生在讲座现场播放的。这是吴先生的女儿吴明杰，也就是成品现在的当家人，作词作曲的。成品的初心情怀全在里面了。谢谢你收听素描时光，我是樊素，下期再见。Between you and me, 和全世界一起祝福。